你的愿呐、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如理，要如法，不求神通，不求感应，啊，他自然来嘛。求呢就错了，有求的这个念头，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不求自得，因为你动的是这个因嘛，它当然得这个果报。我今天种瓜，我今天希望得个瓜，那个希望是冤枉，他当然见瓜嘛，他怎么不见，他不见成别的吗？这一定道理的嘛。所以时间因缘到了，自然就成就了，就能够满你的愿。也就是我们中国俗话说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对了。啊，这个一句也是这个意思。啊，佛所行处，过以秋句弥补梦话。那么第一句呢，是讲这个佛呢，是指佛教育，行是实行，是推行。佛教育推行的地方，实行的处所，大这是指一国，以是一个都市，一个城市。秋聚是一个村庄，是一个乡镇，啊，叫大至一国，小至一个村庄啊，啊，真正奉行佛的教诲，这个下面就是自然感讲，啊，自自然然。就得到这样的效果，你不蒙化了，你是无不蒙佛陀的教化啊，这个教育有了成绩了，使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变化气质，恶变成善，啊，然变成净，邪变成正，这叫化嘛，啊，这个教育真的有了成果了，啊，下面这个就是自然感将所愿者得。天下和顺，这是人事啊，人和啊，啊，天时地利人和啊，哎，都现前了啊，天下和顺，人和，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这个三句，天时，这个天然的灾害呀、啊，没有了。啊，我们知道，天然灾害啊，现在这个全世界所发生的，比过去多了很多倍。啊，诸位在此地看到这边的报纸、电视报道的台湾，台湾是渔港基隆。我38年在基隆住了2个月，大概晴天只有1-2天。啊， 住在基隆的人出门没有不带伞的，居然面临干旱，没有水呀。看看全世界许多地方，旱灾的、水灾的、瘟疫的，到处都是啊。这个不能不叫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灾害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有一套理论，不相信佛说的话了。佛给我们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人心，医报是环境，人心好啊，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好啊，连这个自然环境啊它也变坏了啊。这是感应的，我们心是能感的，自然环境是运啊。所以能接受佛的教育，能够接受佛的教诲，依教奉行，必定能感得日月清明，风雨也是。这个台北，叫台湾的各个地方啊，现在到处啊都做法求雨。那法有没有效就很难说了。我们读莲池大师的传记，莲池大师的苏钞啊，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前面呢有他老人家的传记啊，里面有记载着过去他老人家住在云栖寺的时候，云栖在杭州，杭州有一年干旱，太守听说莲池大师很有道德，就礼请他了出来求雨。老法师说，我不会，我只会念佛，不会求雨啊。但是既然为了大众的事情呢，那也不能不去做做吧，啊，就去试试吧。他老人家拉着木鱼，带着徒众啊，到外面田边上啊，念阿弥陀佛，诚自领啊，他心地清净诚恳呐、啊。他老人家那个木鱼敲到哪个地方，鱼就下到哪里，真灵。臣子灵啊，所以他也没有啊求雨的仪规啊，也没有一个这个形式，去到田边上去念佛去。啊，那么我也把这个事情啊特别提醒台北的同修，你们也不妨试试看。在理不齐啊，过风明暗啊，这个风呢是物产丰富，衣食足啊，老百姓身心安稳，自在欢乐。兵戈无用，不但没有战争啊，底下讲呢， 连盗贼都没有，社会治安好啊，从德行仁。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家都推崇道德，人人都守法守礼，这个社会当然祥和。新人，人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都有这个观念，人人都能这样做，勿修礼让啊，故无盗贼，无有冤枉。那么这是从人事上必须要做到的几个条件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的富强。那就是一定要教礼让要讲理，互相尊重，彼此忍让，社会上治安自然好，是不是？夜不闭户无有冤枉这是讲的司法。审判公正，强不凌辱，这个强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在地位财富学术都能够彼此尊重过得其所。这个过得其所好啊，每个人都能够过如其分，因为每个人所修的福不一样，所得的果报也不一样。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贫穷我会安于贫穷，知道说我过去没有修因啊，那今生哪有这个果报呢？今生虽然贫穷，我贫穷得很快乐，为什么呢？我会修因，知道我将来会好能够改往修来富贵人也不骄傲，晓得是什么，过去是修的富贵之因，这一生带来的果报，这是当然的。虽然得富贵，我更应当帮助贫穷之人使我的福报能够绵绵不断地去享受每一个人明理，每一个人知道事实真相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去做，这是佛教育再看底下这一段，阿逸多，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设大利。阿逸多是弥勒菩萨，弥勒是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字。弥勒菩萨在无量寿经会上他也是属于当机者，无量寿法会两个当机的人，前半部了阿难尊者， 后半部是弥勒菩萨。这个意义非常深重，因为弥勒是我们这个世界当来下生的一尊佛，释迦牟尼佛的第四尊呢，下面第五尊呢就是他。世尊呢，在法会里面对他的开导嘱咐，诸位想想看，他将来成佛，哪有不讲无量寿经的道理呢？哪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道理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真的把这个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会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原来弥勒菩萨也不例外嘛。当知是叫着他，你应当知道啊，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这个疑惑不是普通的疑惑，就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个法门啊，在经典上讲呢，净土三经啊，你对于净土三经要是疑惑，对于信愿持名要疑惑的话，那对这个菩萨来讲啊，他的损失就太大太大了。我们不要说一般的菩萨，就是以原教化身大师来说，就照普通经典一般所说，年初住就破一瓶无名这一份发生了，是住是行是回向，这三十个位置要修多少时间呢？一个阿僧祇劫，那个数字天文数字，我们没法子算的。从初地到七地，这七个位置又要一个阿僧祇劫，越往上去越难。那么八地九地十地这三个位次也要一个阿僧祇劫，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假如这些菩萨要是相信呢净土三经，相信信愿持名，他也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他一生就成佛了，不要三大神奇劫。说老实话，连一劫都不要啊，化身大师一劫都不要啊。所以佛在此地说啊，他的损失啊损害啊为社大利啊，这一点都不错啊。我们仔细在经典里面观察，阿弥陀佛借 远离西方极乐世界，到今天这十劫跟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比，那不能比呀、啊，那时间太短了。而十劫之中，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去往生的人，已经证得阿毗跋致，已经证得等觉不住果位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算不清的。那么经上讲呢，住上善人，这个上善呢，是指等觉菩萨，十地一行都叫善人，上善呢是等觉菩萨。那么等觉菩萨，换句话就成佛了。这些人都是十劫里头修的，数量之多，这个多啊，决定是超过半数啊，那才叫甚多啊。家庭说，阿弥陀佛成佛第一届去往生的，现在证得等觉菩萨；第二届去的也证得了啊。第一届到今天呢，他十届了；第二届到今天是九届，他证得了；第三届去的，那到今天就八届，他也证得了啊。第四届、第五届去的，都证得了，第五劫只修行五劫就证得了，那这个数字才一半一半的，那不能说甚多甚多 啊。那么换句话说，第六劫去往生的、第七劫去往生的都已经证得了。由此可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要多久呢？我的想象绝对不会超过四劫。所以菩萨去往生，在我想一届就成佛了吧？啊，我们这样的凡夫都不会超过四届，三届四届就成功了。你们想想看，这个利益多大？这个账好好算算的，才知道啊，真正的好处啊，不能不去啊。啊，你要是不去，那这个损失实在讲太大太大了，没有法子弥补啊！啊，我们凡夫不去就不得了啊，菩萨不去说损失大是大，还可以。啊，我们不去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我们不去来生必定堕三途，人天都没份的。一定堕三途啊！是故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呀、啊！诸佛无上智慧呀、啊，就是给我们开示这个法门，就是给我们讲净土三经啊！所以讲净土三经，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是诸佛如来无上智慧，这一点不假啊。为什么呢？净土三经都是诸佛果地上的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九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如果不蒙诸佛如来本愿加持，等觉菩萨也说不出来。所以能说能劝，那是 无上智慧。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呢，也能明白一些，真正能信能愿，真正发愿求生。给诸位说，这样的人就是无上智慧的人。不但智慧无上，福报也无上啊！所以不是低等的智慧福报，他不会修这个法门。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修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那么这一段是说学佛的人不能出三界，不能往生啊！学佛的人不能往生，不能出三界啊！哪一类学佛的人呢？我们要警惕。这一段呢是一个镜子，自己好好的照照，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如果是这样的人呢，那我们比菩萨比不上的，这菩萨是这是损失很重的，我们的麻烦就大了。看这个彼等里头有没有包括我们在内啊？所种善根不能立相啊！这个不能立相是执着啊！我发心做了多少好事啊！将来会有好的果报啊！祈求人天福报，他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很大的障碍啊！他不求福慧，诸位懂得吗？什么叫福慧？前面说了，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那么求佛慧就是求生净土，净土就是诸佛无上智慧啊！所以不要把这个意思搞错了。求佛慧大概是求开悟啊，求神通啊，那你就搞错了啊！佛没有说错，你把他的意思看错了，这个就是常说的。叫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三世诸佛都喊愿望愿望，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把我意思错会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诸佛无上智慧就是净土三经劝你求生净土的啊，这个就没错了。你不肯一一求往生，身着世乐，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呀，你深深的贪着啊，这个是人间的福报，你贪着这些啊，虽福修福求人天果。这是讲说真正持戒修善的，如果是破戒修善，果报在恶道啊，在三恶道啊，不在人天呢。持戒修善，果报才在人天。 界修善根，我们也能看到啊。特别是现在啊，你看落在魔鬼道的去做鬼王，去做鬼神，现在这个世间拜鬼神的有多少啊？鬼神的势力很大了，有钱有势啊，徒众又多，破戒修善。